上帝今天就是要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大家，那就是圣灵不仅是在我们的身上居住，不仅是在你的心中的居住，但是今天圣灵其实也是恩膏了你，跟你旁边说，神恩膏了你，就是神的灵就在你身上充满了你，给你那个能力，能力去做什么呢？去来传福音，去来分享，去为人家祷告，让人家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就得着突破。你期待看到你的祷告，那简单的祷告，看到一位弟兄一位姐妹，看到你的家庭改变，看到你的婚姻改变，看到你在做决定之前有神的平安吗？你期待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能力吗？如果你期待的话呢，就告诉我说我期待。如果你不期待的话呢，就告诉我我不期待。没有人 OK， 大家都期待。凡是那些没有说的呢，我祷告你先期待。我们一定要期待，我们一定要期待这样的一个恩膏，使到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而且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就为着今天这个周末的讲道的时刻来祷告。而且就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上帝一直在放在我的心中的一个负担的就是祷告。或许可能就是我们在准备这整个转型的手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神已经开始告诉我们一些有关祷告的层面。但是就在今天的下午的时刻，我觉得上帝就是要我们继续的更加懂得怎么样的来祷告。当我们懂得怎么样的来祷告，当我们照着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来祷告的时刻，我们的生命活出的不仅是个人的喜乐，我们的生命也是活出那讨神喜悦的生命。谁要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的请举手。是的，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的，在线上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讲到祷告的话呢，我们应该向谁来学习呢？上帝就让我看到我们最以最像最好榜样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来学习这个祷告的榜样。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命为着耶稣如何祷告。耶稣如何祷告，问问你旁边人，耶稣如何祷告？然后旁边人回答他，快点快点回答，耶稣如何祷告？
我不知道，听牧师来讲就知道了。
耶稣如何祷告？是的，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效法耶稣他如何的祷告，就是你和我如何的祷告。阿们吗？阿们吗？阿们。我们今天就看两个层面，两个耶稣在服事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关键时刻，看他怎么样在准备自己的时刻来认识耶稣如何祷告，准备自己进入那关键的时刻。第一个时刻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的12到13节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他挑选12个使徒的这样一个时段，而且也是开始了他建立教会的时段。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的12到13节，那时耶稣出去，跟我说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跟我说整夜祷告神。那么第三节就是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其实在这节经文之前，当然是在5章12到6章11节当中，路加福音记载的就是耶稣他个人行出这样的一个事工。他在当时呢，就行出了医治那长大麻风的人，他也是医治了那枯干手的那一个人。来到了第六章，耶稣其实准备要挑选12个使徒，为了就是要他们接续耶稣以后会托付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建立初期教会，然后继续的把福音广传到各地当中。所以这挑选12个使徒呢，是一个 关键的时刻，使到使徒们拿着神给他们的国度的钥匙，圣灵的恩膏呢，来建立那初期的教会。所以当耶稣准备自己的时刻，他没有开一个会议，叫他们一起的来商量你的优势，你的弱点在哪里，然后从那边来挑选。反而他是什么呢？他是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的来祷告。我们一起的来看这些经文吧。耶稣他出去，当时晚上的气温呢，不像新加坡28到30度，但是当时的气温可能是从10度到24度，是可以说是蛮冷的。而且在当时他们是耶稣他是上山，他不是上 Bukit Timah 山，那个是小山。耶稣是山上的，就是呢当时的山可能就是800尺以上更高的。所以在当时没有街灯，但是耶稣他却是上山那边。为什么？因为呢在那个时刻，山就是一个宁静安静的一个地方，而且需要一段路程上去。但是在那个时刻当中呢，山就是一个耶稣在那里与天父相遇的一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他整夜的来祷告，他用整夜的时间来寻求神，来等候神。为什么？是因为耶稣知道，他看见了这12个人的挑选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从这12个人的挑选当中呢，耶稣能够传授他的认识，他的权柄给这12个人，而且这12个人呢，从那边开始就继续的来广传，到现在的1-2亿的人都是信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吗？当时耶稣为什么必须要花一整夜、一整晚的时间来祷告？今天主内的弟兄姐妹们，身为神的门徒，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要问自己耶稣如何的祷告，我们必须要从这个例子当中来看到的，就是呢耶稣他是特意的腾出时间来祷告。耶稣特意的腾出时间来祷告，跟你旁边人说，特意腾出时间。耶稣他特意的腾出时间，而且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子，神的独生子他却需要整晚的时间来祷告，何况你跟我，对不对？耶稣他需要腾出这时间，为什么？因为他需要寻求神有关未来一个重要的一个安排。在我自己蛮多年前的时候，当我来祷告有关这整个行业这样的一个改行的时刻，我自己也花了时间来寻求神。我进入了5天的禁食的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为自己祷告，我为家庭祷告，我为孩子，我为事工，我为上帝要放在我心中的未来来祷告。这些种种方面都是在我那个所谓的整夜一直等候神的那个时刻来祷告。而且在当时我就是特意的腾出时间，我到我的山，不是Bukit Timah，我的山就是图书馆、公园、自己的书房，去祷告，去寻求神。今天你正在需要做一些任何的重要的决定吗？个人的生命上，你需不需要正在准备要可能是换一份工作，在公司里换一个部门，或者是有些人想买车upgrade 房子，或者 downgrade， 怎么讲来看都是，或者是有些可能你们的孩子有些要打算结婚搬家，有些是换教会等等。在事工上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决定需要你来做？可能有牧师要开始问你有关当领袖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或者是你身为一位属灵家长，你身为一位组长，你需要跟一位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话，这些都是重要的决定，不是吗？ 如果在我们的家中，我们经常跟家人不到五句就吵架，我们需要祷告。如果你在你的家中，或者是你在工作方面，你觉得你工作或者是你的服侍越服侍的越厌倦，你一定要祷告，你一定要腾出时间。所以在今天，上帝在问着你，你生命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事项需要你来祷告的吗？你知道，我觉得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在家里的环境，你其实知道的，在线上的也是，在看这个视频的，你知道你的家目前面对很大的压力，关系上的压力，情感上的压力，母子的关系或者是父女的关系的压力等等的。如果你已经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正在发生的话，我要告诉你，腾出时间来祷告，腾出时间来祷告。怎么样的腾出时间？上班族的，请问在这里上班族的是有多少？如果有的话请举手。上班的，对，上班族的 OK， 这些是服侍的OK， 上班族的呢请假拿 leave 啊，不只是为了出国或者去按摩去运动去血拼去睡觉。我再重复一次，有时候人家就是哇要拿 leave， 为什么要出国，要去血拼 shopping， 要去尝试不同国家的食物文化享受，有些人去按摩，哇很压力的压摩，那个是重要。但是请假也是可以用来，也应该是用来去寻求神。如果你坐在这里或者是你在线上看的时候，你觉得我有很多 leave 不懂怎么样去处理的话，我告诉你哈，用你的 leave 来去腾出时间去祷告，有必要的话去进食，去找一个咖啡厅那边去坐在那里花时间来祷告。请问这里谁 leave 很多的，假期很多的，假日很多的请举手。我啊 OK OK， 那些有的你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呢，当你们去请假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手机关到无声状态， turn to silent mode。因为每个时刻，当我们来去，可能要真的是认真的要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不同的东西一直要拉住我们的注意力，对不对？带着一本圣经去。刚才是讲上班族的 working class， 退休人士，请问退休人士是，如果你是退休的，请举手。哎，两位、三位、四位，其他的今天 OK 好。退休人士，如果你发现哦，你一直在家里不停的做家务，操心下一道菜应该煮什么好，或者是呢，不断的看报纸、看股票，看来看去越看越厌倦。有些人哈、哦，甚至看这里要看完这套戏又看这套戏，看完这套戏又看这套戏，看完这套戏又看这个小说，越看越没有平安。我要告诉你，就是红灯已经亮起来了，叭叭叭叭，请注意一下，开始的来腾出时间来祷告 ，Amen， 把它关掉。今天的菜煮得不够好吃 ，It's OK， 老公和家人还是会珍惜的。但是腾出时间来祷告，我们要腾出时间为着你们人生有生之年来祷告。退休的人士，我们都知道在世上的岁月有限，我们一定要为着生命的接下来的时刻来祷告。一天、五天、五年、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为着那接下来的时刻来祷告，如同耶稣一样。因为他祷告，他看到的就是从一变十二，从十二变一，几亿人。今天我深信，当我们一起腾出时间来祷告的时刻，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决定一定会发生的。今天我要问你们大家的就是，你要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需要腾出时间来寻求神？中文部在接下来的九月就会进入到这个小组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我看见那就是当我们一起腾出时间参加我们的晚间的联合聚会，当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为中文部的合一，为中文部的现在，为中文部的过去，为中文部的未来来祷告的时刻，我深信就如同耶稣怎么样从一到十二到一，我深信我们也是有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倍增性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和增长。我们不仅是看到不是人数，但是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联系小组以后是成为联系小组，我相信的就是联系小组因为有你们的祷告有一个合一，联系小组因为有你们的祷告有一个门训的一个文化，联系小组会很自然的人家会看到，哇，在这个地方又能够遇见神，这个地方又能够体验生命，哇，这个地方又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就是当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刻，一起来我们会看到的。所以我真是鼓励牧师们一直在为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筹备来祷告。我也是邀请大家，不管是在目前在小组的或者是非没有参加小组的，你也是一起的来参与，因为你们就在这个时刻呢在写历史，进入到未来。阿们。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做的一些工作。从第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看到耶稣他腾出时间来祷告，跟你旁边说，腾出时间祷告，而且是特意的。我们看到耶稣开始的服事，他特意的腾出时间祷告。我们现在跳到耶稣他要结束他在世上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就是这是他服事上的第二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在路加福音里，在克西马尼院里的这样的一个预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39到46节。在路加福音的22章的18至38节，在那里路加福音里记载了耶稣他对门徒的一些的交代，耶稣和门徒一同的吃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筵席，耶稣特别警告彼得要警惕不至于失了信心，也告诉了门徒关于他必须要牺牲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要来临了。那么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的第22章39到46节，我没有把这个经文打出来，所以凡是有手机的你可以把它翻点击到这个 Luke chapter 22，Luke chapter 22, 39 to 46, 39到46节，我是用和合本。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照常，跟我说照常。他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 stone's throw, 一个短短的距离，差不多30到60米，跪下祷告，就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一块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一节经文其实记载了耶稣在当时他为何以及他如何的祷告。耶稣他为什么那个时刻这样的呼喊着上帝呢？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他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伤痛。我们大家都有伤心过，可能孩子说一些让我们心痛的话，可能看到我们的亲人离开，可能看到我们努力想争取的一些的合约这样的去失去了，或者是要赢得的 sales 就突然间不见了，或者是一些的计划突然间泡汤，关系这样破裂，这些会让我们伤心。但是耶稣当时不只是单单因为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伤痛，我要重复，耶稣即将要被钉在十字架， He's about to go to the cross， 但是不是因为这一件事情让他那么样的伤痛，更加伤痛，更加让他软弱的是， 是因为当时耶稣知道的就是他必须要承受什么呢？罪的什么？罪的刑罚。The judgment of sin。而不是人定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相比是小事，而是神的愤怒审判在他的身上，为了我们世人的罪审判在耶稣的身上。我没有承受过，我也不敢想象有多么样的重大，但是因为耶稣他知道他必须要承受这世上世人的罪的这样的一个刑罚，而且这个审判官不是人，不是比拉多 Pilate， 不是，这个审判官是上帝天父。所以耶稣在当时他其实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时刻他非常的软弱。说到这里，在场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我鼓励你尽快的来相信，因为当你相信了耶稣的时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就能够在生命当中虽然有软弱，但是当我们离开的那一天，我们不用遭受天父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一个审判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在今天，耶稣就是因此那么样那么样的挣扎，那么样的伤痛，就在这样的一个伤痛的情况之下，他跪下来，他祷告。他可能在30米啊，一个就是说就是短短的一个距离，30米，这里可能是十多米 ,10 meters plus, 但是30米可能就是比这个远一点。所以可能在当时他有说了一些话，有讲了一些的东西，但是门徒们他们可能没有听到。但是他们听到的就是耶稣就在那个时候痛哭，父啊，你为什么？父啊，如果你愿意把这个杯撤去，你可以感觉到那种感受吗？那种哇，那种痛。从这样的一个记载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呢，耶稣他也有自己的软弱，有自己的伤痛，而他的祷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耶稣在他最软弱最伤痛的时刻，他其实是非常亲密地向天父来祷告，他的祷告向天父是真诚的，他的祷告向天父是亲密的， is intimate。 他没有因为假装哇，我是神子，我是神的儿子，哎，没事了，父啊，我愿意，他没有这样，他真是跪下来哭着，他跪下来说，主啊，如果你愿意。今天他也没有管，当时他也没有管到底门徒听不听得到，他只要是听到的就是天父的声音，他只要是与天父相遇。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在 Adam 在 PL 的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可能怕受伤害，你可能自己目前生命当中怕被欺负，怕害羞，在这自己的生命当中呢，见人的时候戴上一个面具，甚至你在家里你也可能是戴上一个面具，因为你可能是怕你令你的家人失望。但是今天当你腾出时间，你去到一个地方来祷告的时刻，上帝要告诉你的就是你不用戴上一个面具，你可以好像耶稣一样把你心上的委屈，心里的惧怕，心中的软弱来告诉神。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可能是你非常的寂寞，在实地的，在线上的，你一直看到你的孩子忙，你的配偶又不在，你觉得你是一个人的。如果这是你的话，耶稣也是告诉你把你心中的一切亲密的告诉他，告诉他你有多寂寞，告诉他你有多需要一个伴，告诉他你需要人家的陪伴。今天可能你心里面一直面对一个挣扎，可能是吸烟 或者是看色情 的这样的一个罪行，或者是 酒瘾，或者是苦毒等等，但是这些东西你都不敢跟别人来说，因为是太过的丑陋了，你一讲出去你自己都不敢想象，但是你不可以控制。我要告诉你，就把这些事情告诉耶稣，告诉神，把这些东西带到一个地方说，神啊，我今天把这些的挣扎完全的交托给你，我不能够，我需要帮助，求你来帮助着我。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刚才我讲到我们有进入这个九月的这样联合小组，你自己可能觉得哇，七个周末来到这个地方联合聚会，哇，有点困难，有点不同的挑战，工作上的压力等等的，我不懂，我也不愿意。请你把这些东西先告诉天父，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上帝会开始的改变，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观点。有时候我看一些人的时候，我还没有看这些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可能对这个人有这个意见。我就进入一个祷告的过程当中，上帝就让我看见。但是那个祷告的时刻呢，我一直就是把一切的东西告诉神。所以在这个时刻，我要鼓励大家，亲密的来到神的面前，跟我说：“我爱你。”跟我说：“我爱你。”不用看旁边的人。不要看旁边的人 ，OK。如果是跟夫妻坐在一起，我还可以讲 ，OK。跟我说，我爱你。现在跟我说，天父，我爱你。现在我要你闭上你的眼睛，我要你就慢慢准备好，你就告诉天父，天父，我爱你，我需要你。如果你准备，你就不用大声的来讲。但是在你的位置上，天父，我爱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是的，在线上也是一样，把这一切告诉耶稣。甚至有些可能在觉得，我需要，我觉得我一个人，我不能够承担，我需要力量，就把这一切逐渐的把它交托给上帝。是的。上帝，今天我感谢你，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你的灵在这个时刻来服侍你的孩子。我祷告，神啊，更多更多你的同在现在的来充满着他们，而且让他们不仅是在今天晚上，但是从今晚开始，他们会更加的亲密的向你倾诉，分享他们心里的重担，说出他们可能过去都不敢说出的苦难。我把他们完全的交托，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最得胜的名求，阿们。如果你刚才有完全的来投入的话，你会发现上帝其实就在那个时刻已经会与你相遇。我要鼓励你们继续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从这个记载当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呢耶稣他怎么亲密的向天父来祷告，但是我从这个记载当中，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呢，耶稣他怎么样的坚持到底。跟我说，坚持到底。因为在这个记载当中呢，耶稣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乃是三次，他做同样的祷告。马太福音里有记录，耶稣他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话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我们从这一个三次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他坚持到底。头两次，当耶稣告诉门徒他去祷告了过后，他看到门徒这样的一种在睡着的过程当中，他就叫他们说，起来吧，不要睡了，起来祷告吧。这个是头一的第一次，第二次，而且从这样的一个记载当中，感觉上好像耶稣他还是仍然有这样的一种伤，这样的一种忧伤，这样的一种伤痛。但是来到第三次，耶稣他整个人坚强了起来，因为我们看到耶稣他就来到了门徒那里，他没有再讲他们起来吧，他说够了，走吧，搞了了，卖捆了，对不对？你要捆就捆了，走了，我时刻到了。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告诉门徒说够了，时候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他从这个软弱的过程当中，当他等候神的时候呢，他变得刚强。耶稣如何的祷告呢？他坚持到底的祷告，他坚持到他有一个突破，从一个伤痛的一个情况进入到一个呢，他能够说够了，我们起来坚强的一个时刻。今天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到底。跟我说坚持到底。当然我要问你，怎么坚持到底呢？来，怎么能坚持到底？在我们的祷告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可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起初好像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咧，啊，讲出去是对一面墙讲话一样。不要停止，继续的来祷告。当你继续的祷告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进入到一个时刻呢，你心里会有一个平安，或者是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一关上眼睛是乌漆嘛黑的，什么东西看不到的。但是当你继续在灵里来祷告，继续的用简单的话来祷告，简单，你就可以开始的有与神相遇的时刻呢，神可能上帝给你一个感动，一个平安的感动，或者是你看到一个画面，从一个负面的画面有一个好转，或者是呢，你可能可以觉得在心中来觉得的就是呢，那件事情已经成了，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因为我们心中有圣灵，我们会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要与圣灵来对齐。但只要我们继续有这样的一种坚持到底的时刻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突破。从今天起，我们要特别在非常重要的事项呢，不要只是说主啊你来帮助我然后就算了，但是我要继续，我要鼓励你们大家继续的坚持到底，直到有一个突破为止。英文是 push, P-U-S-H,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 祷告直到你坚持到底，看到有突破发生。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关键的时刻，可能恶者或自己的声音会在旁边来拦阻我们，负面的念头，比如说神真的会回应你的祷告吗？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你有想法的时候，你要知道神说我们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箴言书三章五节。可能在我们的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惧怕的念头，万一失败怎么办？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的41章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神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苦读的心态，他不配我的祷告。那么我们怎么样的祷告呢？神其实告诉我们的就是，主怎么样的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的饶恕对方。哥罗西书的3章13节，如果我们生命上面对一些的失望的心态的话呢，这个想法就是，我不配神的爱，我不配神听我的祷告。上帝告诉你的就是呢，在希伯来书的13章5节，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阿们。今天如果目前我在分享的时刻你知道我在说你的话，我要你继续的来阅读神的话语，来抓住神的话语。还有的就是，有一些时候在我准备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人的脑里有很多声音，很多的意见，那就是说当这个意见不听声音呢，不是从神来的，可能是抱怨的思想，可能是 complain 的想法，可能是这些不喜悦的思想。而且每逢牧师领袖从台上讲一句话的时候，你的脑里里面立刻用10句话来反复他，这个也不是从神而来的。我要告诉你，就是如果你目前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那么呢，在你的个人的生命上，我邀请你来说，我奉耶稣的名将一切不属神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跟我说，我奉耶稣的名将一切不属神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0章5节，我称为是25，因为是哥林多 2 Corinthians 10:5。哥林多后书10章5节，因为当我们在这个灵命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面对到这些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的去制服这些的想法。然后当我们制服了过后呢，发现这些的思想离开了，就继续的坚持到底的祷告。我们生命当中 必须要为着我们的亲友的救恩坚持到底，病人的医治坚持到底的祷告，危机的转折坚持到底，为着未来的安排也是坚持到底的来祷告，以及我们为着国家的平安。我感谢上帝，透过高老师他几个星期前有讲到，叫我们站在这个破口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继续坚持到底。所以耶稣如何的祷告，他其实就是腾出时间，他亲密向神，他坚持到底。我有最后一个层面，那就是不是在他的开始，也不是在他的结束。耶稣他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当中呢有这个祷告，是因为呢他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有了这个单独会天父的习惯。如果你不明白我，你没有笑的话，你就是说你不明白。 OK， 我们中文部我们三人有一个习惯，就是 time alone with God， 单独会主。所以耶稣呢他是主嘛，所以他就是单独会他的天父的时刻。我们一起来看这些不同的经文。刚才我叫大家重复照常往橄榄山，照常的意思就是说他经常都是往橄榄山去。然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34-35节，这里35节讲的就是他次日早晨，他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那里祷告。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的第46节讲到，他既赐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马太福音的19章13节，我们看到那人带了孩子们来见耶稣，耶稣就给他们按手来祷告。耶稣他其实在日常生活里呢，不断不住没有停止的祷告。即使他医治了那些，他已经得了名望，哇，人家知道这位耶稣他是那么样的棒的，但是他非常保持谦卑，继续的来特意的祷告。当他的门徒看到，哇，你们喂饱上万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名望的时候，耶稣叫门徒快点快点快点离开离开，不要他们得意忘形，不要他们骄傲，反而他自己也是回到祷告的空间。而且在他服侍人的时候，他有祷告，他不住的祷告。帖撒罗尼迦书的5章17节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什么是不住的祷告？ Pray unceasingly，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祷告的时刻，我们要时刻与圣灵来亲近，我们时刻要聆听神的声音，时刻要问天父他的旨意是什么，而且时刻要与神来对齐， Be in an alignment with God。而且祷告呢，因为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跟你旁边说，不住地祷告。如果英文是 pray unceasingly， 继续的祷告。所以耶稣如何祷告？他很特意的祷告，特意的腾出时间，他亲密的来向天父来祷告，他坚持到底，他不住的祷告。我邀请敬拜组来到台前来准备。今天圣灵在问你，你会如何祷告？问问自己，我会如何的祷告？我会不会固定一天固定的在某一个时间来单独会主？刚才我讲到有单独会主，单独会主的意思就是我们读圣经默想，然后让神透过圣经的经文来改变我们。今天你愿意腾出时间，你愿意在生命的过程当中腾出时间来做这个祷告吗？来单独会主吗？请问在当中，如果你在目前已经是有做单独会主的，请跟我挥挥手。Time alone with God。OK， 现在我问的就是，如果从今天开始，明天开始，你要设定早上可能这个时段之间，从早上的4点至6点。早晨之间来做单独会主的请举手，不是2个小时，只是说你觉得你可能就是从4点那个时候开始可以做单独会主请举手。有谁？大家还在睡觉？ OK， 好了， 我就比较合理一点，从6点至8点，可能用半个小时的时间，15分钟的时间来单独会主的。如果你愿意从明天开始腾出可能半个小时15分钟，从6点到8点来单独会主的请举手。 OK， 如果你是愿意从 八点到十二中午十二点之间单独会主的，请举手。It means you will want to commit to time alone with God between 8 to 12. Okay. 如果是从12点至5点之间的单独会主的，请举手。That means you will commit from 12 to 5 to do time alone with God. Okay. 好，还有一些人没有举手啊，我在等啊。如果是从晚上，我从6点到10点之间单独会主的，请举手。Time alone with God from 6 to 10. Okay.如果是从十点到凌晨两点单独会主的，请举手。好像耶稣一样的，请举手。很好 ，very good。所以呢，你们自己看到你们所举手，我要鼓励你单独会主，用十五分钟的时间来单独会主。而且今天，如果你在心里会说我要愿意的来祷告的话，就回到刚才我给大家的一个操练，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说：天父，我爱你，我要更加的爱你。我要更加的，我需要你。今天圣灵也是要问我们的，就是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需要与不断的与圣灵来对齐。我要鼓励大家，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无时无刻怎么样的不住的祷告呢？就是在无时无刻当中懂得说方言。当我刚出信徒的时刻呢，我的牧师说：“你每天就做半个小时的灵里来祷告。”哇，半个小时啊！我就从十五分钟开始，十五分钟我抽出时间，每一天我就在用十五分钟的时间来 speak in tongues， 就是在十五分钟时间来说方言。OK， 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操练。我鼓励你们大家，如果今天你是愿意每一天或也好，每两天也好，腾出十五分钟的时间在灵里说方言的话，请举手。好，如果你是觉得十五分钟太短的，你要更长的。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上，我们就用这个时间来单独会主。在搭接交通工具的时候，你是可以说方言的来祷告，来在灵里来祷告。阿们。我要请大家一同的站立起来。